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圣牧师跟教会的安排，能够让兄弟再次有机会来到罗城基督教会跟大家一起的敬拜神。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题目，题目很简单，就是走向耶路撒冷。那谁走向耶路撒冷呢？耶稣基督走向耶路撒冷。弟兄姐妹，我们把时间呢，把它揣摩一下，拉回去我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代。我们以今年来讲，4月10号是受难节，12号是复活节，所以我们今天3月底，我们就把时间呢就拉回去，在历史的时代，我们想一想，主耶稣基督他传道3年半之久，很快他就要到耶路撒冷去被钉十字架。他到耶路撒冷不是去观光，不是去考察，也不是去那里度假。耶路撒冷的郊外有一个哥哥他山，山上有一个十字架在等着他，所以呢，他要为人类前人类的罪，他要成就神救赎人类的旨意呢，他要被钉死在上面，然后用他的宝血来洗净你我的罪。那我们的主他要成就神的旨意呢，就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的，没有先知呢是丧命在耶路撒冷之外的，所以是神的定见，神的定规，他需要面对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跟着主，我们为主向主祷告，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他在末世，他在最后他的生命的末期里面，他用几个礼拜的时间，当他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就从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抽出4部分的经文，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他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有4个地方呢，他的所见所行，他的说的事情，可以给我们应用在今天的生活上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们信息的一个重点。时间的关系，好不好请你翻开圣经，或者是我们看我们的荧光幕，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的经文，就在路加福音第9章51到56节那里。路加福音的第9章51到56，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多，好不好弟兄姐妹，我邀请你呢一起的，我们一起的念一次哦，那你会增加我们的印象。路加福音第9章，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伊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2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这里是主他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碰见的第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们这个布道团就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弟兄姐妹，那么主呢他这个布道团呢，他当然他有一个目的，是要到耶路撒冷去的。那这里就发生一件事情呢，就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哦，就是耶路撒冷的人呢不接待他。那门徒要去预备的时候呢，预备什么呢？也预备这个布道团要吃要住的地方，因为他们是要休息。结果呢，那里的人不欢迎他们，所以呢，门徒呢就非常的不高兴。那我们的主有没有不高兴呢？我们的主没有不高兴。所以呢，弟兄姐妹在这里就让我们能够想到一件事情：撒玛利亚代表什么？撒玛利亚呢是代表世界哦。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当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走信仰的道路，如果世界喜欢你的话呢，那么你的信仰就有问题了。换句话说呢，那个拉斯维加斯哦，巴不得你去投资，你去住哦，住还没关系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这个赌场呢，如果欢迎你天天去报道， 你也喜欢去报道的话呢，那么你的灵命呢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呢，在这里我们就碰见一件事情哦，到底我们跟撒玛利亚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呢，是有一种文化上的一个差别哦。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时候呢，他们呢，那个亚述王呢，就特别的把外邦人呢就引进撒玛利亚，所以呢，他们就通婚，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宗教，通通呢就搞在一起了。所以呢，犹太人就给撒玛利亚人有一个外号，就说他们是混血的，是杂种。我们广东人说杂种，其实杂种不是说不好听啊，就是说意思是他们混血的，他们是金泥铜铁混在一起，表面上是说整个的世界都是和好的、和谐的、和平的哦。那么弟兄姐妹就碰到一个问题，所以他们互相呢是看不起的、看不惯的、互相看不顺眼的。那我们知道，加利利呢是在地图的北边，那耶路撒冷呢是在南边，撒玛利亚呢是在中间，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他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是要经过撒玛利亚。一般的犹太人呢，他们宁愿怎么样，就绕道而行的，不要经过那个地方的，因为免得惹一些闲话哦。那么撒玛利亚人也不来往的，不互相看不起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一个故事呢？耶稣基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在谈话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不是告诉耶稣说：“奇怪啊，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跟你要水喝呢？”那个故事的背景就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那么主呢不计较，主呢就是算了，我们就继续下去吧，继续走吧。那两个门徒呢可不喜欢了，那两个门徒呢就做这么一件事情，就问耶稣说：“主啊，你要不要我们祷告，然后从天上降下火来呢，把这整个村呢就把它烧光算了？”弟兄姐妹，这个是有历史根据的哦，因为在列王记上呢，第一章就是记载到亚哈谢这个王呢，他为了要抓伊利亚啊，这个故事呢，你有空回去慢慢看哦。简单讲起来呢，就是要抓那个伊利亚，结果呢，他就派了一个步兵排的排长哦，就带了50个。百夫长就带了50个兵，结果呢，伊利亚呢得到神的启示呢，他就祷告，马上就火就从天上降下来，就把那个50个人就把他烧死了，有两次啊，所以是烧了100个人。那么这一故事呢，我们就长话短说就过去了。也就是说有圣经根据的，有是神做得到的。那么约翰跟雅各呢，他们也知道，只要耶稣基督同意呢，他们祷告呢，这个事情一定能够应验的。结果呢，我们主呢就责备他们一句话啊，我们的主就说，我们一起来看到第55节那里说，你们的心如何呢？你们并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是带出来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的心到底是如何呢？有时候我们都想想了，我们的心很宽大，我们的心呢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心是诡诈的，比万物都险恶，没有人能够试透的。有时候我们都不了解我们自己哦，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就彼此的来勉励。当我们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主是在前面带领我们的，我们是跟着主来走的哦。如果不是主在前面，你看主不是回头来就跟雅各、约翰这样讲吗？所以代表说走十字架的道路呢，是因为是主的恩典，主在前面带领我们，我们才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换句话说呢，这里就应用到我们传福音救灵魂的事情上面。也就是说，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是互相看不起，互相有那种国仇家恨哦，那种恩怨情绝纠缠在里面。怎么用到我们的现在传福音的这个生活上面呢？我请问你，如果像我是台湾来的哦，那么在座我们有很多大陆来的、香港来的，如果你是逃难过那个8年抗战啊，对日抗战的时候呢？你知道日本人杀死多少中国人啊？几百万南京大屠杀，多少人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啊？如果你今天呢，你成为基督徒，你的隔壁搬来一家日本人哦，我请问你，你愿不愿意跟他传福音呢？如果照人的软弱哦，我都不愿意啊。我自己来讲，我连日本手表、日本照相机、开日本车，有时候我们都想想，应不应该买哦，应不应该用啊？有些人就更干脆，日本我都不去了啊！为什么要去日本呢？他跟我们是那么的国仇家恨啊！弟兄姐妹讲起来哦，如果我们不是让日本人能够 不接受审判，让他们能够所谓我们老蒋总统给他们说以德报怨，他们今天真的是不是今天这样的样子啊？所以弟兄姐妹想起来了，如果我们要把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呢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你会去跟日本人传福音吗？不会啊，这是人的软弱。换句话说呢，那么我们又纠缠到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国人呢，是最近这一百年来，我们所谓的政党也好，这个社会也好，都是经过大乱以后，现在稍微稳定一点。如果像我是从台湾来的，如果我是吃过国民党的亏，我的家属呢是在228事件里面受难的，我请问你，你会不会回到台湾去跟国民党人吃饭呢？跟他坐在一起呢？你会不会把福音传给他呢？或者是说，我们是在大陆，你吃过共产党的亏，你的家因为共产党的关系呢，国破人亡的都分散了，你会不会回到我们的祖国？你跟那些高干传福音啊，我们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哦。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体验到我们主的心肠就是这样子。如果主呢要来审判我们的话，主如果要来一一的定我们的罪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了。所以为什么主呢告诉约翰跟雅各呢说，你们的心如何呢？你们不知道。我们都以为我们的心呢非常的正，以为我们的心呢是替主行道的，以为我们的心呢是很开放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想到今天的社会，弟兄姐妹，你看，我不是叫你说你一定要唯唯诺诺，你要跟这个世界呢，混在一起，不是这个意思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主要不是抵挡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朋友。所以这些我们的工厂实在是太大了，我们都愿意巴不得那些没有甚至是主的人都能够有一天能够听到福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回到这个福音传福音的这个心肠里面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比他们那些人好多少，老实讲，人心都是诡诈的，都是险恶的，都人不能够识透的，只有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心如何。所以呢，耶稣基督就讲啊，接下来讲说，人子来呢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我们知道今天是处在一个恩典的时代里面，律法的时代呢是以毒攻毒，是以牙还牙的。那么今天不是的，今天我们是讲宽恕，讲爱，讲赦免，讲饶恕。所以我想主的心情呢，他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的心是非常非常的沉重的，他就要上十字架，没有人能够逼他的，兵丁抓不了他的，是他心甘情愿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结果这几个门徒呢，他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做得到，但是他们的心呢还是非常的狭窄，以为呢只有犹太人能够得救。那我们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跟人相处啊，像我们是传道人，我是传道人，我们都社会上都很尊重，我们的表面上是很尊重啊。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觉得比他们高人一等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看法哦？你看呢，到庙里面烧香拜拜的，你会觉得说，哎呀，他们真的很可怜哦。他们是有时候想想，活该啊！跟你们讲，叫你们不要拜偶像，你们不听啊。所以呢，你就想想，这是神给我们报仇的机会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政治的受难者，我们受过日本人那么8年的蹂躏，他们巴不得他们每一个人都下地狱的。现在搬来一个日本人住到你家的隔壁啊，你有机会跟他传福音，你都不想传的。为什么？这是人的软弱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用这个故事呢，我们彼此做一个勉励哦。也就是说，当你想到耶稣基督他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不是我们欠耶稣啊，是耶稣，不是耶稣欠我们的，是耶稣，我们欠耶稣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我们是有罪的，该死该亡的呢，那个哥哥他的十字架呢是应该我们去上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从第一节的那个整个的故事里面，我们就说我们对人对这个世界呢，我们应该是宽宏代祷，而不是呢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些外教那些不信的都把他们烧死了。反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他们连左右手都分不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需要我们把握住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在这里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就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呢，他们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此处不留人呢，自有留人处哦。当然，我不是告诉你，你一定要唯唯诺诺，你一定要，比如说八号提案，弟兄姐妹，我们就出了很多的力哦。对八号提案，我们一点都不能够宽容啊！为什么？因为它是抵挡我们的，它是直接来challenge我们的信仰，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对世人呢，我们应该是宽宏待导，但是呢，对那些抵挡耶稣基督的，我们应该是站出来，来跟他们呢，来打那美好的仗。好，我们要接下来要看第二节第二段的圣经哦。我们来看第二段圣经，就在57到62节那里。好，我们请把第二段圣经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那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这里呢，耶稣基督呢继续的离开撒玛利亚以后，他就继续的传道。圣经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是他们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么就发生一些事情。耶稣呢就传福音，那么收门徒。那其中呢，这三个人里面呢，有自告奋勇的，有自愿当兵的哦，也有呢主呼召他的。那么第一个呢，圣经说他就自告奋勇。他就那个人就来对耶稣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呢，我要跟从你。”弟兄姐妹，这个人是一个血气之勇啊！他讲得很好听，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你说的比唱的好听啊！”你说的不像那个 Cassie 那个唱歌，他们还要有五音要全，要看五线谱，说的比唱的好听哦、啊。那主怎么跟主简单跟他回答？他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啊，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什么是狐狸？什么是鸟呢？我们中国人说狐狸精，狐狸精啊，这些关于家庭的问题呢，你狐狸精，你姐妹们你都知道是讲什么事情了啊。这个鸟呢，弟兄姐妹，鸟呢，我们说人为财死啊，鸟为死亡啊，就是人常常为财呢丧命的，那么鸟呢是为吃的东西呢就受害了。也就是说，这些世界的东西呢，就是霸占在我们的心里，让你所思所想所做所行呢，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或者是为了更多的钱啊，几亿啊啊啊，钻石，为那些名利地位，荣华富贵。那么耶稣说，为什么耶稣会这样的一个比喻呢？他说，你这些东西占住你的心的时候呢，我连一个枕头的地方住在你的里面都找不到。所以呢，耶稣说客店没有地方哦。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客店没有地方来迎接他了，他只好降生在马槽里面。所以主呢就一针见血，意思就是说告诉这个要做主门徒的人呢，说你先想想看，你的心，你的老我，你的老自己，是不是已经把你的心都占住大部分的，然后你才来告诉我说我有一点点的地方呢，你就住进来。弟兄姐妹，主不是没有地方住啊，天上地下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啊！主乃是希望你能够心呢，你能够开得越多，让主能够住到你的里面，让他掌王权、居首位，能够得到该得的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到这个人呢，他，我想他听了主的这句话以后呢，他就会好好的检讨他自己。同样，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同样一个光景哦。好，接下来第二个人呢？他是主自己呼召他的，他说叫他来跟从耶稣，然后那个人说先容我先回去呢埋葬我的父亲。弟兄姐妹，为了这句话，我们教会背了很大的黑锅啊！人家说你们基督教，你看不伦不类啊！你看这个人说要回去埋葬他的父亲，你们的耶稣说不行。弟兄姐妹，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背景，他跟中国人有点像的，就是说他们是把埋葬父亲呢当作超越宗教、超越文化，是摆在第一等的位置的。但是这个人呢，不是说父亲那一天死了，不是的意思呢，乃是说我回去就等到送我的父亲送终以后呢，那么我才来做你的门徒。弟兄姐妹，这你这样解释，你就会豁然开朗了哦。也就是说， 它是一种推脱支持啊，也就是说他所以耶稣基督呢就一针见血告诉他，他说呢让那个死人呢先去埋葬他们的死人。第一个死人呢意思就是说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呢，虽然他有生命，但是他的生命已经死了，他还没有信主嘛。那么第二个死人呢就是那个死掉的父亲。换句话说呢，主的解释呢是说我们应该把传福音救灵魂呢摆在第一位，也就是说让关心一个人的灵魂呢是摆在第一要紧的。所以呢弟兄姐妹，这句话呢完全是主呢他一个非常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比喻哦，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好，接下来呢第三个人呢是自告奋勇的，他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呢先让我回去呢告别我的家人。弟兄姐妹，你都看过以前的那个梁山伯祝英台哦，我们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啊、哦、不但是这样子呢，当那个家人在一起呢，有时候配偶之间啊儿女之间啊一哭二闹三上吊。如果我们在开布道会的时候呢，讲人的护照，说你回去问问你的父母亲哦，你说我信耶稣了好不好，我不要拜祖宗，我不要拜那个神主牌，没有一个父母会喜欢的啦。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乃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该你节制的时候呢，信仰是一个完全是针对你自己跟神的关系，也就是说谁信谁就得救。我常常讲一句话，我想弟兄姐妹你都知道了，也就是说上帝呢耶稣基督呢他是只有儿子，他没有孙子的，也就是说谁信呢谁就得救啊。你不能够说我信了耶稣，所以呢我的儿子呢我的太太呢我全家都得救了啊。圣经不是讲当信主耶稣你跟你的全家就必得救吗？弟兄姐妹，这个是跟那个禁足跟那个业主讲的，不是跟你讲的。而且呢那个禁足是回去呢带他的家人来全部都信主，所以呢主已经那个保罗已经知道说他们呢会透过保罗的讲道呢而全家能够信耶稣，所以圣经才有这么一句话，不是说呢你信了耶稣呢一个人就承担了，那么你的全家我整个姓邱的家族呢整个村庄通通得救了。弟兄姐妹，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呢我们要讲清楚、哦、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基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呢不配进神的国。弟兄姐妹，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呢这个是牵涉到我们等一下要讲的一堂信息。好，我们接下来来讲，我们请翻到圣经，翻到下一个路加福音第十章的38到42节，路加福音38到42节。我们刚刚那个呢是讲到对上帝呢我们是忠心到底，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路加福音第十章38到42。好，我们一起来把这段圣经把它读出来，预备来。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这段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哦，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郊外，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会经过一个村庄叫做伯大尼，那里有一个家庭呢，就是马大跟呢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那耶稣基督很喜欢这个家庭，所以呢，耶稣基督到了伯大尼呢，一定是住到这个家庭里面，他跟这个家庭呢是关系呢非常的密切的。结果呢，这一次呢，主要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就在这里就安居落脚。那圣经说到他们进了这个村庄，那么就在那里开一个聚会，所以呢有聚会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马大跟玛利亚呢就来因为是主人嘛，所以他们就来接待耶稣。那么我们猜想呢， 马大一定是忙着满头大汗，他要倒茶水，又可能要预备午餐，然后又要摆椅子、摆桌子，搞不好还要去派传单哦。然后这个之后呢，他没有机会好好的坐下来听到啊。就像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也要煮水，我们也要儿童照顾，我们也要人家派单张，我们要底下还要在那边煮茶水，预备我们等一下的午餐。所以呢，他心里面非常的忙乱。他看到呢，那个他的妹妹那个玛利亚好像若无其事的哦，就坐在那里。所以呢，他就跟耶稣呢就发了一个牢骚，他说：“主啊，我只有我一个人在忙哎，你好不好？你提醒一下，我的妹妹啊，叫她出来来帮帮忙。”那么，耶稣基督就跟他回答一句话啊。耶稣基督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啊，他就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哦，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有两件事情我们需要声明了。第一个，大家不要误会了，只有站讲台，只有领唱，只有司琴，只有带茶经，只有做牧师才是侍奉啊。那些倒茶水啦，派单张啦，抹桌子啦，摆圣经，不是服事，不是那个是服事，而且是很重要的服事，乃是我们要抓住重点。耶稣基督呢，乃是告诉马大，就说你的心呢思虑烦扰，这句话很重要啊。思虑烦扰呢，我们就揣摩一下，马大呢就在那里忙的时候呢，他心里面一定嘀咕嘀咕啊，他就说啊，哇，我的妹妹真聪明啊，啊，他就把我堆到那个做午餐里面来了，他就在那里享福，他就在那里坐在那里什么事都不用做啊。弟兄姐妹，你没有发现这段经文记载了耶稣基督讲道，他一定讲一篇道的。但是呢，没有记载讲道的内容，他反而把那个讲道人、那个听道人的心态呢，就反映出来了。换句话说呢，圣经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任何的服事呢，都是以神的话语为第一优先的。也就是说，神的话语是摆在前面的。就像刚刚我们的姐妹所说的，我们是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我们是相信神的启示呢，才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才让我们能够得救，才让我们能够亲近他。也就是说，凡事呢，当我们不是用神的话语来做依归的时候呢，那么所有的服事呢，都会造成我们一个困扰，就是我们是思虑烦扰，我们就会变成喜欢跟人家比较。真的会比较的哦，比如说我们教会，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了哈，有些教会有一些什么交通接待的，换句话说，你这一年里面你做的执事，好，你就负责交通组啊，你就是那老弱妇孺啦，那些先生回台湾去了啊，自己不能够开车的，我们通通就要把他们接待到礼拜堂，结果你忙了一年下来，你会很累的，你有时候会心里面会埋怨的，为什么老是我在接呢？啊，为什么我开 van 的我就要去接呢？那些人家开 Mercedes 开那个 Lexus， 哇，那个，他们为什么不去接呢？哦，他们都没有时间呢。为什么我要去承担这个工作呢？啊，我都后悔啊！为什么我去答应那个执事会的主席说好了，我来做这个事情？真的，你一年以后啊，你做一次两次还没关系，你有承担长期的做下去，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多多少少会埋怨的。为什么？因为我以前也做过这个事情啊，埋怨。有时候我们去接一个人，他不清楚，以为是说我就坐在十五迈以外嘛，你来接我十五迈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忘记了，我们去接他，我们要开十五迈去，我们要回来礼拜堂之后，我们要送他回去，我们要回来。我曾经去 UCLA 接过一个学生哦，五十迈离我家哦，我去他一趟要200迈，你想不想？越送去还要回来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接送的工作，我乃是说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忽视呢，会落在这个埋怨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马大说：“马大，马大，你的心呢思虑烦扰。”我们有时候会比较啊，会比较，有时候哇，为什么我要去在那里烧茶烧饭倒茶呢？为什么他就可以带茶经呢？他也比我好不了多少。哦，他讲的台湾国语也跟我好不了多少，为什么他有权利站讲台，我就不能够，我们没有权利站讲台呢？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就落在那种比较观景里面，哇，隔壁的礼拜堂好像人比我们多啊，啊，他就或者是你好不容易带领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面，结果呢，他又其实他是有目的的啦，但是他不想讲得清楚，所以他就跟你随便就跟你搪塞一个理由，以后就不要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太多太多的私利啊， 我们怎么应在生活上面？我就想到一个名称呢，就是说我们侍奉主是专一的侍奉啊。你说把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么专一的就在主的面前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你就是专一的听到，不管你是在倒茶水、派单张、做招待、施情也好，你就是完成这个使命。其他的事情呢，我们通通不要去讲，通通不需要，在那里比较，在那里想东想西，在那里坐在礼拜堂。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一个情况啊。你出门以前，我们做讲员的哦，最怕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发生路上有状况，交通阻塞了，所以我们都宁愿出门哦。另外一个状况呢，就是跟太太吵架，真的是会啊。啊，有时候连都要出门了，那么太太跟你吵一架，你整个心都沉下去了。我们有时候到教会里嘛，有时候一样啊，明明那个牧师都要上讲台了，这个管理那个草坪的那个执事呢，就会拉着牧师啊，你看我们那个草都快死掉了，哎，已经一个月那个喷水都喷不出来了，我们赶快叫管堂的哦，要去查一查，叫那个 garden 要去修一修。哎呀，弟兄姐妹，我们这要专业祷告。要专一的时候呢，那个撒旦的那个挑战的那个无厘头的事情真的会跑出来，常常会有碰到我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事情上面学习到一个功课啊。另外马大又有一个事情呢，也是不对的，他想到说只有我一个人侍奉神。弟兄姐妹，你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毛病，所以呢，以利亚啊，以利亚他在逃命的时候呢，那个耶洗别要杀他啊，他就跑到山洞里面，然后神跟他讲话，他怎么样控告以色列民呢？他说：“主啊，他说耶洗别要杀我，杀害所有的先知，现在他还要搜寻我的命，以色列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么神怎么回答他？神回答说：“以利亚，以利亚，我还有7000个人呢，是没有跟巴利亲嘴的，是没有侍奉过巴利的。”1:7000啊，弟兄姐妹，所以呢，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哦，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再怎么孤单，我们再怎么心里面，你再怎么来注重在我们的侍奉上面，我们不要被那些私利烦扰来搞乱的。撒旦常常呢，最会挑动我们这样的一个毛病，所以我们呢，自以为呢，我们是只有我们一个人在做，我们就看不见别人了。没有的，主就留下那7000个人是要来跟你同工的，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走过三个阶段哦，我们来看看最后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以前，他有碰到一件事情。好，我们请翻到路加福音的13章，我们看22-30节。路加福音13章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22-30节。路加福音13章22-30节，这段时间比较长一点，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乡各城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喝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祸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祸。好，这是主呢。甚至说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在各城各乡就讲道、收门徒、传福音，然后就碰到的事情。因为有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所以呢，从这段圣经开始是讲到救恩的问题， 弟兄姐妹，我们那时候的人呢，刚刚接触到耶稣，耶稣呢也在加利利附近，在耶路撒冷附近传了很多的福音。那他们对信仰呢，我想有些人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呢，有些人就比较关心，觉得说好像这个布道团做的事情呢，好像蛮有果效的。那么到底得救的人多不多呢？那耶稣基督就给他一个回答啊，耶稣就说：“你们要努力啊，进窄门。”也就是说，他告诉那个人说：“你不要管别人，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你自己就持守信仰，那么你就一定能够进窄门。”那之后呢，主就举一个好像宴席的一个比喻啊，他说：“当那个门关上的时候呢，要来赴宴席的，换句话说呢，要来找得救的呢，就不能够了，因为什么？因为门已经关起来了。”所以主就讲了一个很严厉的话，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弟兄姐妹，这是关于救恩的问题哦。我请问你，你有没有想到圣经里面？
Our database has been updated.
圣经里面哪一句话是最严厉呢？最恐怖呢？你有没有想到？有人就说“撒旦”这个字呢最恐怖。我听到“撒旦”呢，我的毛孔都竖起来了。弟兄姐妹，撒旦其实不恐怖啊。为什么？因为撒旦是一个堕落的天使，没有错，他是制造罪恶的。但是我们的主胜过撒旦，撒旦到最后呢要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面，所以撒旦不可怕。那么阴间跟地狱呢，可不可怖呢？当然可怖。我小时候看到那个异教那个把那个地狱的图在那画出来，哇，那有肠子被抽出来的，有在那里被 barbecue 的啊，有在那里过的奈何桥都过不了的，好恐怖哦。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不怕的，不怕地狱的，因为地狱是为天使预备的，为那个堕落的天使预备，我们不会去的。我们是主的宝血就拯救了我们，只要你是真心相信，你是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我们是到天堂去的，是跟主在一起的，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地狱也不可怕。那么哪一句话最恐怖呢？弟兄姐妹，就是这一句话：“我不认识你啊！”你有没有想到呢？“我不认识你”这句话是最恐怖的。你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面，要进天堂呢，我们在那里敲门，结果呢，彼得就把耶稣基督找出来，彼得就告诉耶稣说：“这个人，要进来天堂的。”耶稣看看他说：“我不认识你。”弟兄姐妹，恐不恐怖呢？真的恐怖啊！就好像我们从台湾来到美国，我们要进海关呢，我们要拿着签证都有啦，但是呢，移民局就是不给你进去啊！这个是无理由的，他有他的理由，我们不知道啊。最恐怖的就是这样子，被阻挡在海关里面，说你就坐你的原来的飞机，下一班飞机你就回台湾去吧。弟兄姐妹，情何以堪啊！那么在这里，主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最后啊，离开我去吧。”什么是作恶的人呢？不是说你要去杀人放火。弟兄姐妹，我想你都知道了，只要是达不到神给我们的目标，只要圣经讲得更清楚，凡是不认识主、不接待主、不认识主的外邦人，就是恶人。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定义啊，就是一个恶人。恶人是不得救的，是在生命册里面是没有份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想到主乃是告诉那个问这句话的人呢，说你要好好的持守信仰，那么天堂你是一定能够进去的，你是一定得救的，而且你要去传福音，你还要去救灵魂。你以后一定会看到我们这些先知先贤呢，能够在天堂里面，我们都要去啊。刚刚主席呢，也不是给我们一个，做祷告的时候或者是报告的时候，也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有一天都要去啊，去哪里？去到那个保罗所说的好的无比的地方。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怕谈死的，我们不怕谈死这个字啊。耶稣就到最后，他又讲，他说：“在祸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祸。”我们在洛杉矶都很久，我自己在洛杉矶差不多30年了，我就想到罗城教会。我所爱的教会，我关心的教会，我们一起在洛杉矶侍奉的教会，你看我们的罗牧师就在3月份过世1周年啊，回天家1周年。我们所爱的唐祖谦师母啊，他的弟弟周弟兄啊，都已经回天家去了。我们有好多我们认识的都回天家去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讲在前的要在后呢？在后的要在前呢？我就给他一句诗哦，我常常背在里面的，我有时候会讲出来的。这句诗很有意思啊， 我不是 高抬我自己，而是讲给大家参考，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这样讲，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不是讲长江后浪推前浪吗？是真的，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么前浪就死在沙滩上啊，真的，死不要，我们不要贪死这个，不怕死这个字啊，前浪就死在沙滩上，后浪就变前浪，前浪后浪都一样啊，我们要向主交账啊，弟兄姐妹，真的是啊，等到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呢，主告诉你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而不是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在天堂外面排队的时候，他看到我们的 passport， 他说你这个人从哪里来的，奇怪啊，你这个签证没有用的呢，你这个签证已经过期了 你那个签证你要回去啊，回去再去申请，重新申请签证。为什么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太多太多的异端邪说在搞扰我们，你知不知道？就像我们刚刚唱诗的时候里面所说到的，圣经告诉我们的人的耳朵发痒啊，厌烦那个纯正的道理，喜欢听那些稀奇古怪的，喜欢听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你有没有发现呢？教会很多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第一个，我们不能够随便在主水里面用到不好的教材，不能够随便鼓励弟兄姐妹你去参加别的聚会？为什么？因为太多太多的什么新时代主义啊，打禅啊，儒家啊，这些很多都是搞动我们，让我们离开神越远越好。最好呢，你不要做基督徒。所以在这里呢，弟兄姐妹，神把你安定在、安排在罗城教会，对你是最好的，真的是最适合你的，是这是你属灵的家。你不用长老执事们，有时候看到你没有来，就打电话关心你，你感觉到厌烦，不会厌烦的。为什么？这是你属灵的家嘛。我们等一下讲完道以后，我跟熊牧师会到外面去握手啊，圣牧师不在啊。我请问你啊，你把你的女儿送到 Glendale High School 的时候，你送她下车，你会告诉她，女儿啊，你记得晚上啊，下课以后还要回来吗？会不会？不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外面送客接见弟兄姐妹握手的时候，不会告诉你下个礼拜要再来吗？废话，你这个是你属灵的家，你本来就应该来的嘛。我想我这样讲不会过分吧？我有时候也想到我儿子一样，我送他到 high school 的时候，他下车了，我当然不会讲说你记得回来啊，因为这是你的家，不会嘛？低头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亏欠主，因为我们的心如何，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落在那个世界的搞扰里面，我们会怀疑我们自己有没有得救。主啊，我们相信主，你是坚固我们到底，你是拯救我们到底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继续的来看顾保守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我们所献上所摆上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敬拜。主啊，你是高高在宝座上面的主，当你的十字架被虚引被高举的时候，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主耶稣，我们不配，但是我们跟着你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更忠心、更爱心来对待这个世界，更忠心的来跟在主你的脚步来行。而且我们侍奉你的时候，我们愿意更加的专一。到最后，当我们来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有那种尊重你自己的得救的次序，我们也愿意艰辛在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主你的话语是一切得救的一个根据，是你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我们也愿意在你的面前来为我们的亲友还没有得救的祷告，愿你借着我们的传福音，求主你就使用我们，能够把他们归入主你的名下。谢谢主耶稣，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